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初夏时节，外地游客来到北京，往往会被北京街头巷尾包括环路中间隔离带种植的大片月季惊艳到。这么多的月季，满城都是月季，北京的主要环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跟约好了似的，齐刷刷带上了绚丽多彩的月季项链。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园、街巷、小区、写字楼、广场都能见到纵情绽放的月季。作为北京市的市花，月季和北京一样，都有非常强韧、绵延不绝的个性。常说国外有玫瑰，中国有月季，月季也被称为是中国的玫瑰。中国古老月季、中国香水月季，其实就是跟各种玫瑰、蔷薇反复杂交培育出来的。月季和玫瑰二者同科同属，玫瑰是春夏之交开花，是单季花卉，很难全年供应，而月季则是周年开花，一年三季，在花期方面更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北京城种月季的历史很悠久，在明清时代呢，民间就开始广泛种植了。这几十年来，月季花在北京地区的种植更加的广泛，这当中要数北京北海公园的月季是最为著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刚刚开幕的2023年北京月季文化节。这个文化节是每年都会举办，今年的主会场是在北京大兴的纳波湾月季文化产业园拉开了帷幕。月季文化节还在北京另外七个公园共同来展出丰富的品种，大面积的月季花海将城市装点得更加美丽。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一起走进2023北京月季文化节，了解一下北京月季种植的现状，感受月季花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欢乐和美丽。
今年月季文化节将国内外新优品种展示、新技术应用与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充分结合，线上线下多维度引领市民感受市花月季的魅力。市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处四级调研员李美霞介绍，
我们这次推出了月季主题花首山之花，是我们北京市的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第二个呢，我们月季文化节首次举办云花展，市民朋友可以在线上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北京花卉小程序，点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八大展区的月季的景观。
今年各个展区设立了打卡区、科普文化展示区、互动体验等丰富的特色活动。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傅海斌说，600亩的园区内有33个不同设计风格的月季主题花园，种植了8个色系、3165个品种的月季花30多万株。
我们园区内还有网红打卡地月季迷宫，选用藤本、大花、风花等536种月季，采用九宫格的方式种植。展区内还有1万平米智能化温室、32000平标准化联动温室。目前展区内的各种月季花已经进入盛花期，包括树桩月季区、古桩月季区、生产区和新品种展示区等。
市民刘女士看着不同品种、不同花色、不同色系的月季花，不断地用手机在拍摄，
觉得非常的艳丽，然后五彩缤纷的，然后视觉上非常的受冲击，让我们欣赏到了不同的品种、不同的造型，包括说有很多的新品种，也让我们眼前一亮。
1987年，月季菊花当选为北京市花，月季每月开花，可以一直开到11月初，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在北京城市园林绿化中应用的非常多。李美霞介绍，
二环、三环、四环的环路上种植了大量的月季，我们称为月季项链，包括主干道这些道路应用的月季超过了300公里，现在正是盛开的时节，这也是我们北京市花最耀眼的时刻，吸引了其他兄弟省市来北京参观学习。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赵世伟回顾了北京月季项链的形成过程。
北京在八九十年代用的最多的是那种风花月季，叫杏花村单瓣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淘汰了。后来月季品种越来越多，94年、95年前后，在北三环先在那儿做了一个实验，就发现种的不错，然后逐渐的又在更多地方在种，再加上全球变暖、温室效应、城市变热了，马路上种月季过冬不成问题了已经。
现在北京二环、三环、四环路的月季项链景观已经成为首都一张亮丽的名片，被国内外众多城市关注和借鉴，也成为北京市民每年一度的精神大餐。但是这些月季品种在低维护、重复开花性好的标准方面还有一段距离。 赵世伟说，他们将使用新的品种和新的配置方式对月季项链进行改造提升。
我们今年计划里头呢，有一个项目，希望把北京现在月季应用当中，包括四环路吧，跟区里边合作，适当的进行一些改造提升。一方面是用一些新的品种，第二个是用一些新的配置方式，希望它开花的时间更长，效果更好一点，花更多一点。
最近在日本东京都附近的千叶县一个偏远的村落里，一辆无人配送车停在了院落前，屏幕上提示着您的包裹已经送达，请开箱取货。日本是全世界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高龄老人外出购物不方便，这种无人配送车可以有效地帮助老人们完成日常的购物工作。那么无人配送车是哪里生产的呢？它就是由北京新石器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配送车，而这些车辆呢，也和北京眼下正在行驶的无人驾驶配送车完全同款。现在新石器公司研发的无人配送车正驶出国门，在海外13个国家落地，成为现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无人配送车队。那么新石器公司所在的就是北京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呢是北京的一个高精尖产业主阵地，以生物医药、芯片驱动等核心产业为代表，汇聚了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产业集群。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随记者走进北京亦庄，走进这里的几家高科技企业。
这个三层车间呢，其实是分为三条线，我们一共有10个2000升，从这个细胞的复苏啊，环带从骨料培养，这就是标准的一条生产线。
在北京招眼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苏俊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他们的细胞培养车间。这个完全无菌化的生产环境中，一个个细胞正在发酵罐中慢慢成长，达到规模时，蛋白将被提取出来制成各种生物药剂。公司副总何成说，他们为大约200个大分子生物药项目提供研发和生产服务。
这个设施国内来讲的话是比较大的一个规模，那么在整个华北地区专业从事这个 CDMO 服务的，我们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招眼生物公司已经在北京建成10个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一次性大分子原液生产线，以及冻干、水针、预冲针等多种剂型的高端制剂车间，各种型号的反应釜，能满足复杂工矿产品的中式商业批原料药的生产需要。发酵车间经理张永杰告诉记者，
临床样品的话会做到一些，比方说一些肿瘤类似这种疫苗免疫方面的一些，因为现在这个生物药也是比较新型的一个。
而在显示芯片领域，成立已有15年时间的极创北方，今年刚刚获得了国际显示技术年度盛会 ICDT 2023大会的年度最佳创新显示组件奖，专利和产品囊括了市面上所有可见的显示芯片类别。公司董事会秘书程建勋说，
重大活动一般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经过成立70周年的天安门阅兵广场上大屏嘛，是用的我们的。22年咱们的冬奥会特别震撼的那个冰库屏驱动芯片也是我们提供的。
极创北方在显示芯片的多个细分领域位列全球或中国大陆第一名，创新成果的背后是扎实的技术积累。一面挂得满满当当的专利证书墙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程建勋说，
目前申请的专利大概有1900多项，最终肯定要授权的嘛。我们授权专利目前是超过1600多项吧，到上个月底80%左右是发明专利。
好，下面呢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大学校园里的一个博物馆，这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世界语言博物馆。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在这一天来到之际呢，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博物馆里看世界的一个主题实践活动，邀请大学和中学师生一起来这里了解中国和世界语言文明相互交汇的印记。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里，来自北外北京师达中学的30位师生正在聆听志愿者中英文双语讲解。世界上现存7000种语言，绝大部分没有文字，通过口语传承。中国研究如何为汉字注音的历史长达1000年，这些知识让北京师达中学蒙古族初一学生索伦哥感到惊讶，他对于语言的一些思索和疑惑也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我喜欢中文那些文学作品和一些诗词，我觉得很美。学习英文之后，阅读一些英文的文章，它有自己的妙处。通过这次，我也能了解到语言的很长的历史，发展非常宏大。
致力于成为外交官的李明轩只有14岁，他思维敏捷地把自己日常学到的关于语言的知识镶嵌到博物馆志愿者讲解的语言发展的系统中来。
汉语最先用的方法就是用同音字来进行注音，最后才是发展到了拉丁语的这种拼音阶段。我觉得这种发展是为了应和全球化的趋势，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外国友人能够通过拉丁化的拼音来读懂我们的文字，从而理解我们文字的内涵。
活动举办当天正值母亲节，北外大学生用德语、俄语、法语、匈牙利语等十多个语种朗诵各国经典母亲主题诗歌，为大家展示语言的魅力，带来美的享受。去博物馆里看什么？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王颖冲是个炮管专家，在他的讲座中，孩子们了解到了看热闹、看门道、看未来、认识自我四个层次的内涵。
其实看热闹就是在激发兴趣，破某物青铜鼎，饕餮纹，这是青铜器非常常见的一种纹饰。大块朵颐，它就是一个饕餮，特别的贪吃。那这个纹路呢，它像一个兽，对吧？它既然是很贪吃，有一个器官一定是非常突出的，嘴特别的大。它的眼睛呢是在腋下。那古时候很多的器皿是这个饕餮纹，它是用于什么呢？比如说装食物的。我们要把热闹呢看得更加的热闹。
这两年北京大力加快了城市绿地以及街心公园的建设，哪里有优美的环境，哪里就能给那些爱动的朋友以动力。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刚刚开始的北京第14届全民健身体育节。这次的健身体育节呢，是在北京通州运河奥体公园体育场开幕，现场丰富的活动吸引了大约2000名健身爱好者参加，而开幕式的主活动呢，就是有900多名的徒步爱好者从主会场运河奥体公园体育场出发，徒步6公里到达终点，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地标漕运码头。
活动主会场进行了轮滑、飞盘联赛等全民健身项目和活动。5岁的张信爱刚结束轮滑比赛。
我都3岁开始练的，特别爽。
不累吗？练的时候？
不累。
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就是当个轮滑老师，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教小朋友滑轮滑。
他的妈妈罗敏告诉记者，周末健身是他们全家人的习惯。
孩子体能变好了，多了一份快乐吧，也能锻炼他们受挫的这种能力吧。
值得一提的是，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组织发起的量身体育行动在开幕式上正式发布，并在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上上线。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倩飞说，
核心就是4个字，叫做科学健身。科学的参与健身活动，科学的参与体育活动，科学的选购他们的健身课程，科学的选购健身产品，科学的选购健身装备，量身定制的为他提供运动的方案。
系统通过 AR 体能评估、全面体质监测和深度健康评估三种健康评估途径，为用户量身定制、便捷、全面、科学的健康评估系统和运动解决方案。
我们线上是用的基于 AI 技术的动作捕捉技术体测监测机能状况，我们在线下我们有专业的体测机构来为它做专业的体质测试，我们还和医疗机构合作，有医疗级别的健康的管理，把我们所有的活动、培训、服务对接上，我就知道我这个身体状况适于参加什么样的体育运动，适合参加哪一层级的培训，适合购买什么类别的装备，不花冤枉钱，不花冤枉时间，把我们年均20000项次的活动、年均超过1000小时的培训、海量的体育产品，真正和百姓有效的牵连在一起，既是供给侧的改革，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运动潮流能给都市人带来不一样的精气神儿，在运动者的身上，不少励志的故事在上演。很多的长走者、长跑者都有自己的小目标，平时跑迷你马拉松，速走几公里，那么周末呢，安排长距离。现在徒步走、跑步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位于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后沙峪，这里有一个国际人才社区。前不久这儿举行了半程马拉松赛，参赛者都是社区的居民。令主办者没有想到的是，比赛发起之后有900人来报名，比赛规模还真不小。好，一块儿去感受一下现场的热闹气氛。
上午8点，参赛选手踏上赛道，畅快开跑。2023后沙峪国际人才社区半程马拉松赛道起点和终点都设置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赛道单圈大约 10.5 公里，两圈完赛。 顺义区后沙峪地区党委宣传委员王俊介绍，21公里的赛道串联起了后沙峪的最美风景。
起点是在中国残疾人运动管理协会，这里曾经进行过2022北京冬残奥会火炬传递，所以我们想以此为起点，感受奥运情怀。然后赛道途经我们的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这是一个正在新建的一个医院，对赛道沿途的配电箱、通风井、开合器我们都进行了专门的24节气为主题的彩绘景观提升项目。然后赛道沿途北京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在公园里面有河道，有一块农耕田体验园，希望广大跑友在尽情奔跑中品味后沙峪的自然生态之美、城乡宜居之美、人文和谐之美和绿色发展之美。
第一名孙嘉兴，
经过激烈角逐，孙嘉兴以1小时15分6秒的成绩夺得本次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冠军。
我第一次跑顺义的，观众很热情，赛道很美。
本身从事什么行业？
从摄影。
跑马拉松跑多少年了？
20年，30年了吧。一开始随便跑跑，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了。无论做什么，只要坚持，最后一定能成功。
北京大学大一学生王若曦以1小时29分54秒的成绩夺得本次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
正经开始练还是在上大学之后，加入我们北大的一个跑团，跟着大家一起练还蛮快乐的。刚才我们的老队长一直在陪着我跑，一开始大概是在第5左右，后来就慢慢的超，这个过程中还挺考验意志力的吧，不断超越自己是一种享受吧。
本次半程马拉松吸引了很多人参赛。顺义区居民柴学静已经50岁了，跑到终点后，他和为赛事做志愿服务的女儿拥抱合影。
我好像跑了1小时44。今天我最难到第19公里的时候，我这两个小腿有点抽筋儿。我感谢的是145的兔子，一直一直的就跟在他们后边。我就一直在鼓励自己，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坚持。我希望所有的人，每一项运动都给你带来多巴胺快乐，每天有一个好的心情，充实的生活，在这个蜿蜒曲折的路上，找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
选手到达终点后可以领到完赛包和一支康乃馨鲜花，完赛包里有完赛奖牌、纪念毛巾以及后沙峪招商手册、后沙峪农场提货卡等。顺义区后沙峪地区王俊表示，
马拉松是传递体育精神、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和亮丽名片。除了有美丽的公园，比方说罗马湖公园，现在有新建的温榆河公园，温榆河公园二期开建之后面积更大，会更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民生保障工作，也诚邀大家在参赛之余走进后沙峪，了解后沙峪，感受后沙峪，爱上后沙峪。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如今在北京街头，我们发现速走长跑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不光是因为人们的健康意识更强，还因为城市环境的不断美化，绿地不断增加，让那些爱动的朋友有了更大的锻炼动力。春暖花开，生态北京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这十年来，北京进行了2次的百万亩的植树造林，让森林在城市扎根。城市母亲河永定河的治理让水清岸绿，南水北调让密云水库成为了城市生态涵养的一颗宝石。忙碌喧嚣的城市，钢筋水泥的建筑丛林正融进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当中。那么这些年来北京做了什么？从哪里飞来这么多绿地呢？接下来我们就随记者一起去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先请大家走进北京著名的什刹海。过去的什刹海异常的热闹，周围是人头攒动，有大批的酒吧、小卖部，环湖的步道都堵上了。除了游客，居民们是不愿过来的。而今什刹海的西海湿地公园已经成为很多市民最喜欢的休闲健身之地。
我们每天都转，
天天都来
锻炼锻炼，围着西海转也可以，有荷花，有那竹子，黑天鹅都来了。
让李大妈点赞的西海湿地公园没有整治之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原来这边脏乱差，
也不愿到这儿转。
对，他那都盖着房子，想着围着河圈转，转不了。
2018年5月，西城区对西海、后海、前海的环湖步道进行疏通，拆除阻碍道路的房屋、围墙等设施。西城区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主任张瑞生说，
从17年开始启动的疏整肃工作，拆除2层、3层的违法建设，包括这种业态的调整。17年以前吧， 我们这个地区大概有100多家酒吧，通过我们那个拆违啊、整治啊、业态调整啊，关闭了一些酒吧。现在在经营的酒吧应该是在45家左右。
整治工程拆出13000多平方米，贯通了6000米环湖步道。环湖环鲁渔民建成后的西海湿地公园占地 10.9 公顷，湖中种植了睡莲、芦苇等水生植物，岸边杨柳依依，山桃争奇斗艳，油松青翠欲滴，封闭10年的西海湿地美景重现，成为了北京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缩影。这让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首席专家王成感同身受。
10年前，从空中俯瞰北京，看见城市建筑空间多，绿色空间偏少，防护林呢，也是林带水平的。经过10年的建设，北京有了大片的森林，是一座林荫掩映的现代化城市。一方面，北京解决了空间拓展难，通过2轮百万亩造林、留白增绿、湿地系统综合治理等一系列工程，全市森林覆盖率由2011年的 37.6% 提高到了2022年的 44.6%。 另一方面呢，解决了格局优化难，通过连块成片、连带成网，形成平原区万亩以上的森林斑块就有近40处，永定河、潮白河、温玉河、骨干水系生态廊道得到了全面的修复，多年断流的永定河实现了清水长流，彻底解决了北京平原区缺少大尺度森林和骨干生态廊道的结构性破碎问题。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许福说，
科学实施国土绿化，增强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坚持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加强科技创新和生态保护的融合，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生态保护和治理中的应用，让首都生态安全有了更可靠的保障，也为未来发展预留了更多的弹性空间。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修复处处长王金增说，
经过多年的这个绿化建设啊，我们的一平三环五和九些多廊的适宜绿色空间格局应该说基本构成了，为北京的这生态安全应该说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但是在绿格地区和部分的生态廊道啊，现在还存在一些断点和薄弱环节，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啊，要更加注重这个森林绿地的质量的提升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才能确保我们首都绿色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应该说一张蓝图绘到底。第二个是坚持生态优先，用这个生态的方法啊解决生态的问题，特别是在植物选择上，造林全部选用的是乡土长寿抗逆的石原的这个植物，为小动物营造了一些适生的生境。第三个是科技支撑，依托我们首都的科技人才的优势啊，我们制定了一些标准规范，这样来科学指导我们整个的绿化建设工程。第四个是社会参与，据初步统计啊，每年春季都有100万人次以上的人参加植树活动，为我们整个绿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许福说，
留白是一种创新的规划理念，为未来的城市发展留出更多的弹性，增绿就是增加百姓的绿色空间。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城市发展要做加量规划，不仅仅是外延扩张，更多的是内涵的挖潜，实施留白增绿、规划建绿、生态修复，真正的形成北京生态格局的4梁8柱，实现绿色发展。
在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公园城市，将继续完成生态修复12万亩，新增造林绿化1.5万亩，城市绿地200公顷，市民身边再添22处休闲公园和城市森林，再建设50处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使全市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89%。到2023年底，全市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44.9%， 城市绿化覆盖率将达到 49.35%， 人均公园绿化面积达到 16.66 平方米，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提供了北京方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古树忠说，
过去呢，单纯的追求 GDP 啊，现在看起来，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啊，经济发展啊，我想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既要精神银身，也要绿水青山。大家都感觉到了，北京周边呢越来越好玩了，可去地方越来越多了，这也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精神银身的这样一个理念在北京市得到一种实践。实际上就是说，城市的发展也要处理好和自然的关系，也要保护好绿地，保护好我们那个生物多样性。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了这十年来北京经历了两次的百万亩平原造林，为北京城市穿上了绿衣，让我们感到了绿水青山就在我们的身旁。好，感谢您关注今日北京，也欢迎您来到北京感受这座城市的新气象。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